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在家非法庭审网判，辽宁周少堂喊冤律师；被网判八年，河北王瑞玲在监狱生命垂危；李立壮被黑龙江呼兰监狱残忍折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东郭镇法轮功学员周少堂先生2021年12月份两次在家被法院非法庭审，被诬判监视居住一年。今年11月17号周少堂喊冤律师，终年82岁。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周少堂于2000年两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他曾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九米长的横幅为法轮功申冤，被北京天安门广场警察绑架，被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陵园第一监狱遭受迫害。2021年1月周少堂在集市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又一次被派出所警察绑架，七八个警察闯进他家非法抄家，警察找到几本法轮功书籍就要把周少堂带走。周少堂80多岁的老伴儿受到惊吓，身体失控不能动了，周少堂的身体也出现状况，瘫软在地。家人不让警察带走周少堂，僵持三四个小时。最后警察虽然没有把周少堂带走，但之后每隔两三天就由派出所警察到家骚扰一次，还将周少堂诬告到法院。2021年9月周少堂被兴隆台法院非法开庭，家人用轮椅把周少堂推上法庭。因被警察持续的骚扰，周少堂精神压力巨大，血压高达200，当场晕倒。同年12月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周少堂又两次在家被非法开庭，法院诬判周少堂被监视居住一年，并且把一部手机放在他家屋内监听。在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下，周少堂身体出现肺结节状况，于今年11月17号喊冤律师。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遵化市七旬法轮功学员王瑞玲女士被法院网判八年，于2021年4月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现在她被迫害的生命垂危。王瑞玲与她的丈夫马阔在2019年7月6号凌晨3点多被遵化市国保大队长缪爱东等人非法抓捕，王瑞玲被网判八年，勒索罚金一万元，被非法关押于河北省女子监狱，马阔被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5000元，现在他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冀东监狱。2019年7月6号遵化多个村镇的法轮功学员几乎同时在凌晨3点多遭到警察的入室绑架抄家，据说警察进行手机定位跟踪这些法轮功学员两个多月。遵化国保大队队长缪爱东声称，他们当天出动300多警察绑架了19位法轮功学员。在河北省女子监狱，王瑞玲因不配合狱警所谓的转化，监狱不让家属会见，不让他给家人打电话，并且被抠嘴强迫灌药，他还被揪头发撞墙，往身上浇凉水，野蛮灌食等，致使王瑞玲生命危在旦夕。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李立壮先生今年2月至5月期间在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集训监区伊汾监区被多名警察及犯人辱骂殴打，电棍电击，喷辣椒水，扎针，24小时不让睡觉等多种手段折磨迫害。现年49岁的李立壮1995年大学毕业后成为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外科医生，同年7月他开始学练法轮功，从此李立壮道德升华，身体健康，在工作中处处按着真善人的原则要求自己，热心帮助他人。2000年李立壮因为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绑架关押，后被非法劳教两年， 在哈尔滨长林寺劳教所劳教期间，李立壮又被非法判刑四年。2020年4月，李立壮被大庆市龙南分局警察蹲坑跟踪绑架。2021年末，大庆市让胡路法院以李立壮电话簿中存有8万多个电话号码和有4名警察接听过真相电话为依据，误判他10年8个月重刑。今年2月，李立壮被大庆市第一看守所劫持到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集训监区。为了逼迫李立壮放弃修炼法轮功，狱警指使犯人每天折磨李立壮的手段有：用电棍电击，哪儿皮薄电哪儿，哪儿疼电哪儿，头、脖子、胸腹部、手、膝盖等留下来的电痕过了10个月还清晰可见；用辣椒水喷小便头、大腿内侧、臀部、肛门、脸、眼睛。多个包夹犯人24小时看着李立壮不让睡觉。用针扎，开始使用给犯人测血压的细针扎身体，后来改用缝纫机针扎全身扎。暴打，包夹犯人用鞋底抽打头部，导致李立壮的左眼被打得视物模糊了十几天后才有些恢复。参与迫害的人员有监区长张健、教导员夏明、狱警耿洪涛、吕云磊、前姓狱警、尹姓狱警，包夹犯人陈明飞、吴建佳、罗彦军、宋飞、李万龙、卢宝祥、李国栋、王庆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一州芝加哥市感恩节游行，法轮功团体获赞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24号，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举行了第88届感恩节大游行。法轮功连续19年受邀参加芝加哥感恩节游行，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受到举办方和民众的喜爱和赞誉。法轮功学员们打出法轮大法，法轮大法传播真善人，世界需要真善人，法轮大法好等中英文横幅。走在最前面的是引领旗阵，接着是法轮功功法演示方阵以及大型精美的装饰花车，普渡济世的音乐响彻在芝加哥市的上空。当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方阵走到主席台前，主持人介绍说道：看那个用莲花、鲜花和白云装饰的花车，花车很有震撼力，我好奇他们用多长时间打造出如此美丽的花车，这真是一个平和的团体。杰基·彼得森女士携全家从30多英里外的奥兰公园市专门来观看游行，她说：法轮大法的花车真漂亮，这是游行中最好的。从纽约州水牛城来的游客保罗·迈尔斯激动地说：法轮功音乐充满了正面的能量，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这样的音乐，因为人们能感受到其中的能量，感觉积极向上、乐观开朗，它让每个人都很快乐，我很喜欢这个音乐。去年法轮功队伍的花车照片被选作今年感恩节大游行的花车队伍的标牌，今年很多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法轮大法队伍带来的平和和美好。芝加哥最大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和 ABC 电视台都选取了法轮大法队伍的精美瞬间展现给自己的读者和观众。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被誉为美国第二大感恩节游行，仅次于纽约市梅西大游行。多年来透过电视向全美直播，吸引成千上万的现场观众和电视网络观众。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28万。
明慧网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71岁年轻老太太每日救人不怠。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佳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1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老大法弟子，今年71岁。在我修炼的路上，师父一次一次地点化我，指引我修炼，给我建立威德的机会。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我只有修好自己，多救人，才能报师恩。我虽然文化低，可我还是要写交流稿，向师父汇报自己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提高心性才会救更多的众生。为了救度众生，我用过手机讲真相，也用过语音电话讲真相，有时也面对面讲真相。近些年，我一直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不管逢年过节严寒酷暑，也不管刮风下雨下大雪，也不管邪恶的疯狂打抓捕，我都从未耽误过救人。我每天凌晨起床练功，上午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我天天都骑着自行车，像年轻人一样轻盈，孩子都不在我身边。我一个人做饭吃饭都很简单，除了有时去看望兄弟陪妹妹学法，其余的时间都用在做三件事上。几年来，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很多的体会，主要就是必须按照法的要求归正自己，提高心性，才会救更多的人。2022年1月的一天，在一个超市里，我给五个中学生讲真相，他们当时表示接受，并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离开后，他们用手机给我照相，并报了警。我走出超市不远，被一个特警绑架到派出所。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当晚就回到了家。到家后，我静心学法，向内找自己。多年来，我一直很注重学法、修心，做好三件事不敢怠慢。特别是去年初以来，我和结伴的同修比学比修，我每天劝三退的人数在增多，我为众生得救而高兴。虽然也遇到过不听真相的，甚至说三道四的，只要自己不被带动，我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险为夷，一直做得很平稳。但是我总感到正法到最后了，留给我们救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心里很着急。特别是看到大街上、商店里、超市里、地下商业街和各个公共场所那么多人，还有很多人没有明白真相，他们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啊。一旦正法结束，他们就会失去万古难遇的机缘。越这样想，我就越想多救人。就在我被绑架的前几天，一位同修问我，听同修说，你说过每天不劝退30人不回家。听完这话之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同修们从哪儿听来的呢？我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呀。但后来我想，这可能是师父借同修的嘴点悟我，也许我就应该救那么多人吧。为了多救人，每天结伴讲真相的同修回家后，我还要再多讲几个人，有时天都黑了才回家，也常常能在一天内达到同修说的三退人数。有时达不到，第二天就想多讲，把昨天没达到的数补上。这次受到干扰后，我一时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我求师父点悟我哪里存在问题的时候，学法中我悟道，我们是修炼中的人，不是修炼中的神，是人在修炼。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度的，任何事情都有个度，
不能走极端。师父让我们多救人，救人数量当然越多越好，但是三件事缺一不可，都要平衡地做好。之所以被同修说的数字而带动，就是我有一颗隐藏着争强好胜的心，面子心，证实自我的心。当把心只放在劝三退数字上的时候，学法的时间就少了。本来我一直在背法，追求数字的那些天，背法也越来越少了，人心一个个的往出冒，追求数量是未思的，在救人上就会缺少慈悲正念了。讲真相的时候就容易不能把真相讲到位，同时也觉得留给自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学法时心也开始不静了，这就是造成我这次被绑架的主要原因之一。前年有一位同修出现病业状态，找我去照料他，一个多月后同修好转了，我才离开。一次我求他给一位眼睛被迫害不能看书的同修往 U 盘里输语音文件，没想到这位同修竟然没给我输，我只好求别的同修帮助。当时我心里想，你病业一个多月，我每天除了下午出去讲真相外，一天十几个小时咱们在一起，陪你学法，帮你发正念，还尽心尽力细心照料你的起居生活，就冲着这一点你也不能不帮忙啊。我心里很委屈。这次向内找，我悟到是自己有怨心，做事站在于同修的人情上了。同修没给书 U 盘一定是有原因的，无论如何我不应该怨同修，我一定要吸取教训向内找，在修炼中出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我从中能够提高上来，这就是好事，我还要谢谢同修。还有争斗心，那年我从戒毒所回来，儿媳妇怕牵连他们，回避我，不让我见孙子。一次儿媳对我说，我就不信管不了你了呢。我说，邪党没管了我，你还想管了我？我没有用善心去和他们讲真相，而是用争斗心的心态对待家人。这次被绑架回来后，我又出现了怕心，对今后能不能多救人，自己能不能安全，有些担心。此时，我知道我有师父保护，师父就在我身边，再出去，心里就很平稳了。我在讲真相的时候有了慈悲心，经常会遇到众生对大法师父一遍遍的感谢，有时我被他们淳朴的语言感动的都要落泪。第二部分，主动求救的众生。今年五月的一天，我市下了一场大雨，我正在街上讲真相，大雨下个不停，路上没有人行走，公交站点等车的人都站在了凳子上，可裤子衣服还是都被淋湿了。我没带雨伞，雨稍小了点儿，我就跑着去取自行车，跑累了就停下来走。一个女孩打着伞迎面跑过来问我，咦，你去哪儿？回家吗？我送你。我气喘吁吁的忙说，谢谢。我一想，这不是师父给我领来要得救的众生吗？谢过他后，我就给他讲真相。这时我浑身上下全淋透了。女孩接受了三退，然后谢谢我。我告诉她，我们一起谢谢大法师父吧，大法师父就是让善良的人得救。孩子，你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顺利躲过瘟疫，平安度过天灾人祸。你平安是我的心愿，再次谢谢你。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知道是师父鼓励弟子，又给弟子领来了一个人。我止不住的流泪，太谢谢师父了，这么大的雨天我讲退了13人。今年七月，我在一个市场讲真相时，遇到一个打扮得很漂亮的高个女子，他看着我笑，我走过去，他说，你这小老太太这么好看。我问他，好看吗？ 他说，真好看。我说，你也很好看啊。他说，没有你好看。边说还摸摸我，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我说，你看，咱们能这样相见，这是缘分啊。大法师父在《弘音二神录南》中说，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好人要平安地留下来，只有三退才能平安，远离中共的假恶斗。我希望你平安度过这大瘟疫，这是唯一的选择。瘟疫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招来的，咱们不能把命搭上。他高兴地同意了，我还给他一个真相 U 盘，他也高兴地接受了，还一再谢我。我告诉他，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要我们救人，你一定要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去好好看看 U 盘里的内容，真正了解真相，你会受益无穷的。第三部分，好的精神面貌来正视大法。今年六月，我在江边给两位女子讲真相。我说，有句话说得好，千里有缘来相会。两个妹妹，我们今天相见，这是哪生哪世的缘吧？我们得了了这个愿。这瘟疫怎么能平安躲过呢？我得告诉你们，那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有未来。他俩都同意了。我说，我为你们高兴，你们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命能保，这是你们正确的选择。高个的女子说，姐姐你真可爱。我告诉他们，是修大法后我才改变的。一天，我给一个小伙子讲真相，他高兴地做了三退。我又给了他大法真相护身符、扫码卡片、真相 U 盘，他都接受了。我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要记牢。我讲完后，一位不认识的同修在旁边看到了，他说，你做得真好，你打扮得这么漂亮，漂亮，真漂亮。我说，我这衣服5元钱买的，裤子贵了点，50元钱买的。他说，裤子也不贵，可是你就是很好看。我告诉他，这都是师父给我的，展现大法的超长，我都71岁了。他说，你太不像了。还有一天，一位同修在江边和一位70岁的老太太在说话。我从远处走近他们，那位老太太非等我到跟前，说要看看我。她说，你怎么会和我年龄一样呢？太不像了。我告诉她，修炼法轮功，神奇的事很多。第四部分，给匆匆而过的世人讲真相。我们经常在客运站和火车站附近讲真相，这里路过的人都是急匆匆地赶火车的。有时遇上男士个子高，他们走路我跟不上，我就推着自行车，左脚踏在车蹬子上，右脚在地上蹬一下再蹬一下的，撵着和他们并着肩讲，有时候帮他们提东西送一程，他们都很接受真相。一天在火车站广场的路上，遇到一位女子领着孩子，带着两个旅行箱要上火车，很吃力的样子。我快速赶上去，帮她推一个旅行箱，边走边讲真相说，孩子，大瘟疫当前，我希望你平安，也希望你的父母、亲朋好友都平安。能真正保平安的办法，就是把戴过红领巾、入过团、入过党时发的誓言作废，抹去寿印就平安了。中共要解体，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顺天意而行的人，大瘟疫到来时，天就能保他远离此劫。他用真名真姓做了三退。他说，阿姨，你这么好，真是太谢谢你了。 我告诉他说，大法弟子都这么好，是大法师父教我们这样做的，谢谢大法师父吧。他一再说谢谢谢谢，又说希望咱们有缘再相会。我也说希望我们再相会。第五部分，国宝警察三退后说谢谢。七月下旬，我给一个国宝人员讲真相，让他三退，他同意了，问他姓氏也告诉我了，问他叫什么名，他不告诉我。我说我用化名帮你退了吧，他也同意了。当我告诉他瘟疫天灾人祸来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能保护时，他说我是国宝的，我要不退休，今天我就抓你，我就是管你们的，专管法轮功的。我心生慈悲，不被他带动，不激起他负面的东西。我说你不能，因为做什么工作都有好人啊，你也要平安得救啊。其实你也不是那种好坏不分善恶不明的人啊，我今天就是希望你有个幸福的晚年，别为邪党站队卖命，有个美好的未来不好吗？他点点头不说话了。他妻子说他这个人可倔了，谁跟他说他都不听。我说今天挺好啊，就这一个善念就得救了，神佛看人心啊，三尺头上有神灵，你的一丝一念神佛都知道，只是人被邪党骗了，让人不信神，他坑害了多少人，中国人在无神论的灌输下什么坏事都敢干，老天要清算他了。他一直听着不再乱说话了。我没有被他的恶语带动，慈悲众生讲真相，大法善的能量清除了操控他的邪恶因素，使他回归了善良的本性。这时车来了，两人高兴地离去了。临别时我说祝你们幸福平安，他们都说谢谢。一次我在一个早市讲真相，看见一位女子，我给她劝三退，她先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她说我是公安局的，我是党员，我能退党吗？我能信你的吗？我一听她是公安局的，心想这个职业的人更需要得救，这些日子省公安厅的人来我市，用什么监控仪器监听监视，我是有许多同修被监视，也有同修被绑架了。我心想我得赶紧给他讲真相，不能放弃，告诉他不要再被中共蒙骗了，别再参与迫害。我放下怕心，他走哪儿我就跟他到哪儿，告诉他这场瘟疫是淘汰坏人的，好人得留下来，三退能保平安，这是神给人指的路，给人的选择，不管做什么工作，首先你得有命。我看你这个人挺好的，才告诉你这些，希望你平安留下来，明辨是非。我还告诉你一点，将来留下来的人都是好人，迫害法轮功不悔改的人是留不下来的。不信问问天，天理公平饶过谁，善恶到头终有报，我用化名给你退了吧，真心希望你好。他说好，谢谢你。第六部分，在磨难中不误救人。不久前我弟弟突然离世，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磨难，因为我妹妹一直身体不好，都是弟弟在她身边照顾，这样我才有更多的时间做三件事。弟弟离去后的第二天，我去殡仪馆的路上，去哥哥家，再去妹妹那儿，那两天除了悲痛还有忙碌，但我没有忘记救人。在遇到有缘人的时候，我仍然保持主动热情地对待世人。两天有九人听了真相做了三退，第三天办完丧事后，我又和结伴的同修走上街头。中秋节那天我把妹妹带去哥哥家过节，这样下午就不能和结伴同修出去了。 我就上午自己出去讲真相，到了下午我再去通知同修，一天都没耽误救人。现在我的生活规律都要改变，照顾妹妹需要时间，有的时候她把屋子弄得乱七八糟，还无名对我发火，让我感到很苦。我悟道，救人路上修心急，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有要修去的人心，我要抓住每一颗心修去它，修出慈悲心，才能多救人。第七部分，利用特长救人。我年轻的时候是篮球队队员，那时我们的球队常获奖，在讲真相的时候，我经常路过江边和公园，那里周六周日篮球场玩篮球的男孩很多，大多都是中学生。我就过去对他们说，谁的篮球给奶奶投几个，他们都愿意给我，我就跑着扔几个。一次我连着投进去三个球，孩子们看着我很开心，然后我告诉他们，奶奶71岁了，是练法轮功受益的。之后再讲真相，他们都同意三退。毕竟我现在不常打球，过后浑身的肉都得疼好几天，还有一次鞋都跑开了胶，可是为了众生得救，我再累也值得。我是含着泪水完成这篇交流稿的，我能成为师父的弟子真幸运真幸福，弟子今后要更加精进，走好最后的路，做好三件事，圆满跟师父回真正的家。感恩师父无时无刻的看护，感谢同修的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步一步走出家门讲真相》，作者华东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0号。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是年近八旬的女大法弟子。20多年来，我乐呵呵地沐浴在师父的浩荡洪恩之中。修炼前，我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关节炎、乙型肝炎、颈椎炎等多种疾病。修炼3个月后，我的疾病全消，身体健康，走路生风。我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令亲朋好友称奇，令同学羡慕。有缘人听我讲述身体的迅速康复时，都对法轮大法赞叹不已。下面我说一说自己多年来在救度众生中的一些经历，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总是梦见高考。2003年，我老是做一个同样的梦，参加高考。我每次都是信心满满的走进考场，可是答了几个题后，后面的就全答不出了。 耳边听到同学们答题的刷刷声，我心里那个急呀。有时急醒后依稀还记得考题，我心想这些题平时都会做呀，怎么到考场就不会了呢？觉得不可思议。有时我真是急出一身汗，我干脆起身坐在床边静思，为什么老做这个梦？为什么我总是答不出题？我60多岁了还高考，这是什么意思？是点化我什么呢？当时我悟性太差了，这个梦做了很久，老是解不开谜。那时我在学法上遇到挺多干扰，白天我要照顾老人，家务事也挺多，晚上本是我学法的时间，但每晚总有亲友来家里闲聊，到9点左右才离开，之后我才能学一讲转法轮，心也静不下来，学法也不入心。这样的状况持续了2年左右，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猛然想起，这不也是干扰吗？赶快发正念。一发正念，来闲聊的人坐不久就走了，来的次数也少了，这样我学法的时间就多了。有一天我突然醒悟，梦中答不出题，这不就是师父在点化我没有兑现誓约，我需要多救众生吗？师父在讲法中已经多次讲过大法弟子的使命，但我迟迟走不出家门，只是跟亲属邻里讲讲大法真相而已。师父叫我们多救众生，亲朋好友才有多少人啊？要多救众生，就必须走出去，面对陌生人。回想起来，我退休的前几年，师父已经安排我做一项需要与人多交往的工作，为后面的讲真相做了铺垫。只是我太执着于面子，悟性也不好，感觉面对面讲真相这一步很难迈出来，也为此发愁。当然，我心里很清楚，高考志愿填得再好，分数不够也不会被录取。救人方面如果跟不上，也兑现不了自己立下的誓约。第二部分，光盘自刻自发。弟子的状态师父都知道，师父就慈悲地为我安排了要走的路，先从发放真相光盘做起。2005年左右，我有一次去弟弟家，正好看到侄子因工作需要在刻录光盘，我心生一念，既然我不擅长与陌生人打交道，何不先发光盘，也能让众生了解真相啊。于是当天我就跟侄子学会了刻光盘，当时我已经有电脑，能看到明慧网，我又买来了光盘和刻录机，从明慧网上选择真相资料，编辑刻录光盘，之后往各居民小区的信箱里投放。那几年信箱旁还没有摄像头，所以只要注意避开上下楼的居民即可。尽管如此，刚发时我还是很紧张，心跳加速，手哆哆嗦嗦的。我至今都记得，当我第一次把真相光盘放入居民信箱的时候，脑子里突然打进来了一句法，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神在世正实法。师父的慈悲开示令我信心倍增，发了几次之后我胆子大些了，也一直鼓励自己，我做正事有师父保护，别怕别怕。每次出门我就装上40-50张真相光盘，趁居民出入小区时大大方方地进去。发放光盘前，我心里跟居民对话，众生啊，大法师父叫大法弟子给你们送真相来了，上下前后左右的众生，你们都在家等着，不要走动，等大法弟子走后，你们拿光盘看，看明白后广传，这样你们也是在做好事啊。在当时这也算是正念吧。发放次数多了，我也总结经验，手里先拿一张报纸或电费煤气费的账单，偶尔真碰到外面回来的居民，我就假装看报纸或账单，因有师父保护还是比较顺利。有时我想好当天出去，会突然被干扰，一次出门前我不断地拉肚子，考验来了，去还是不去？但一定好的计划我也不想改变。我想起了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的，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我心里求师父，弟子今天要去发光盘，求师父帮我，让弟子身体正常，一切顺利。说来神奇，只要一出门做正事，我的肚子马上就好了。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 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其实只要你修炼，我就在你身边，只要你修炼，我就能够对你负责到底，而且我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你。对师父的这段讲法我深有体会，那几年的发光盘对我的提高帮助很大，我从刚开始的左顾右盼慌慌张张，到后来的淡定自如，怕心修举不少。自开始发真相光盘以后，我就再也不做参加高考的梦了。发了几年真相光盘后，小区的门卫越来越严了，有些小区要刷卡才能进，摄像头也逐渐大面积普及，而且老百姓看光盘的也越来越少，逼着我要改行了。我体会到很多救人的项目都是有时效的，过了那个时间段，后面走出来的人就错过了时机，失去了参与的机会。第三部分，面对面讲真相。之前我只是遇到师父送过来的有缘人才偶尔讲一讲真相，现在我决定走面对面讲真相这条路，这就是新的挑战了。刚走出去时，马路上虽然人很多，但由于我唯恐被人拒绝，下不了台，总开不了口，有时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找不到一个自认为合适的人，有时与人打招呼人家不理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委屈的眼泪在眼里打转，也想打退堂鼓，有时怕心也重。但我想到救人是大发弟子的使命，是来世的目的，我就鼓励自己，告诫自己不要气馁。毕竟发光盘期间已经修去了很多怕心，一次不行，两次不行，我就逼着自己多出门，一天天的磨练。慢慢的我就闯出来了，面对陌生人已经比较坦然了。现在我每次出门前在家先背三遍论语，还有几段增强正念的法。然后我到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给弟子下上罩，赐予弟子智慧，加持弟子的正念，求师父安排有缘人。出门时我想着，我是在师父的手心里，走在路上就想坏人看不见我。面对有缘人时，我就心里跟对方说，创世主叫大法弟子救你来了，快醒醒，然后把灭字打出去，灭掉干扰对方得救的邪恶因素及怕心。在路上我也经常在心里对着周边喊，众生啊，有缘人啊，想得救的主动跟我打招呼啊。因为有时遇到有缘人是瞬间的事情，就会忘了发正念。我想起师父讲过练武术气功也要多练习的法，我就在家模拟遇到有缘人的场景，平时多练，提醒自己要想起来发正念，这样救人会更加顺利。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下面讲几个我讲真相救人的故事。一，给回国探亲的厨师讲真相，劝三退。一天下午，我已劝退几个人准备回家，突然看见一位骑自行车的男士下坡时连人带车啪一下摔在地上，车筐里的货物撒了一地，周围有很多路人看到，但现在的人怕惹事，没有一个人主动上前帮忙。我马上奔过去扶他起来，看到我这样做，也有路人过来帮忙了，帮他把货物装好后，他一再对大家说谢谢。路人散去后，我问他，你还能骑吗？他说行。我在旁观察，发现他扶着车推行都很费劲儿，更别说骑了。原来他右胳膊受伤了。我说，我帮你推回家吧。他无奈地说，好吧，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自己在德国当厨师，这次是回国探亲，刚才去超市购物，下坡时不小心摔了。我当然不会放过机会，便给他讲起法轮功真相。他说在德国多次看到过真相展板，对真相也了解一些。于是我就直奔主题，劝他三退。他说入过团队，不过那都是年轻时的事，早就自动退出了。 我告诉他自动退出那是共产党说的，目的是将来给他陪葬。我说，你加入时郑重其事地发誓，你一举手发誓，在你的额头上或手上就被打上了手印，主动三退就是抹去这个手印，保平安。他听后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我们都上了共产党的当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化名，他欣然同意三退。他一再谢我，我说，你诚心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在救人，我本人也是受益者。我推着车边走边说，感觉车子轻飘飘的，我只是扶着车把而已。走了半个小时，他到家了，我们挥手道别。二，貌似失意的人也在等真相。有一天，我看到路边绿地的长椅上坐着两个女子，年长的看上去60多岁，目光呆滞，但是穿着很干净，另一个看着30多岁，一看就是保姆。我跟年长的女子打招呼，她不回话，我看她神情不太对劲儿，就跟保姆打招呼聊天。我说，小妹，这个地方环境还挺好的，很安静。她说，是的，我们经常到这里坐坐。我问她，你看护的这个阿姨怎么了？她说，阿姨不知患了什么病，这3年突然脑子不管用了，什么话也不会说，整天就是发呆。我想，既然年长的阿姨失忆了，就给保姆讲真相吧。我问她知道法轮功吗？她说，听说过。我告诉她，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佛家功法，祛病健身有奇效，让人道德回升。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与地区，给他分析天安门自焚的各种疑点，告诉他栽赃陷害、发动群众斗群众是共产党的惯用伎俩。他听明白后，我给他取了一个化名退队，他很高兴。我给保姆做了三退后，忽然听到旁边啊的哭声。我扭头一看，只见年长的阿姨脸上的泪水直往下淌。我突然明白过来，他也听懂了，也想三退，但是他讲不出话来。我忙取出面巾纸，一边给他擦眼泪，一边问他是不是入过团、入过队。他点头，我也帮他起了化名，做了三退。他边流泪边频频点头向我致谢，很明显那是激动的泪，泪中带着笑意。他明白的那面很清楚，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保姆看到这一幕也很惊讶，我告诉保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叫他对着阿姨念。我说，只要诚心念，对你和阿姨都有好处，你们能获得正能量，他身体好了，你照顾他也更省心。保姆很高兴，连连道谢。三，劝退马路上等红绿灯的人。一次我外出，途经路口等红灯，这是一条大马路，等的人也很多。因红灯时间较长，当大量车辆开过后，还没变绿灯时，就有几个人迫不及待地闯红灯。在我看来，这是很危险的举动，就不由自主地说，这几个人真是太急了，万一撞上车不就麻烦了吗？听我这么一说，身旁一位40来岁拖着行李的女子就笑了。她这一笑，我们就接上了缘。我说，小妹，命是自己的，千万别闯红灯。我问他去哪儿，他说从老家刚回来，要去单位。此时绿灯亮了，我就跟着他走，边走边讲天安门自焚的疑点。我说，一团火上来，头发先烧着还是脸先烧着？他说，当然是头发。我说，对呀，你看电视上说的自焚的那个人，脸烧的那个样，头发还好好的，可能吗？这不就是化妆的吗？他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后面劝他三退也很顺利。我发现等红灯时，这种主动说话的方法还不错，后来我就经常尝试，效果真的挺好。四，给捡废品的人讲真相。年后不久，我去超市购物，买好东西后过马路时，见一位50多岁的人在捡废品。我无意朝他一望，他也正好回头，四目相视，他有点尴尬，好像心里在说，刚过完年就捡废品，让你们看到真是丢人。我忙对他说，新年好，你很勤快， 以捡废品是凭自己的劳动挣钱，也使废品得以再利用，是好事，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不像贪官吃喝贪占尽做坏事。他见我能善解人意，笑了。我开始与他聊天，问他是哪里人，然后给他讲法轮功真相，最后给他退了队。我还告诉他，回家一定要转告家人，找练法轮功的人代为三退。他说，好的，好的。讲完后，我取出一大包麻花送给他，说是新年礼物，大家相遇也是缘分。他不好意思，一再拒绝。我说，大包不要，那就拿小包麻花吧。他见我诚心给他，就拿了，连说谢谢。我祝他新年好运，他很高兴，我也很高兴。今日我与他相遇，一定是师父的安排。讲真相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有的人跟他打招呼，他不理睬你，也有人自视清高，对你不屑一顾，也有的人听了一半真相，故意拐进商店，不再理你。有一次在公园，我给一位约50多岁的男士讲真相，打过招呼，互相问候，气氛还比较好。我讲时，他也静静地听着。当我讲完真相，刚要劝他三退时，他突然站起来，对我恶狠狠地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讲这个，我看你太平饭吃多了，要不要我送你到一个免费吃饭的地方去？说完，头也不回，扬长而去。我一听，懵了，心想，这也太戏剧化了吧。我有点后怕，心想，难道他是便衣，或他家有人是610的？后来我想，不管他是什么人，反正他今天听到了真相，真心希望他再次有缘听到真相，明白后得到救度。现在每次出门劝退两三个人，我不觉得少，因为如果不出门，一个人也救不了。劝退5、6个人或7、8个人，我会告诫自己，不要生欢喜心，都是师父在做，是伟大的师父救了人，也成就了弟子，我唯有谢谢师父。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一直在想如何与众生结缘搭上话，我用自己总结出的一套方法和众生拉近距离，这样给不少人讲了真相，劝三退还都比较顺利。这10多年面对面讲真相，在常人的环境中磨练，也确实修去了我很多人心，特别是怕心、爱面子的心、不让人说的心、极强的自尊心、急躁心等等。我深深地知道，弟子走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弟子点点滴滴的提高都倾注了师父的巨大付出。正法修炼已接近尾声，我一定要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和付出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多学法，加倍努力修取人心，赶快修好自己，兑现誓约，救度更多急盼得救的有缘人。再次叩拜师尊，谢谢慈悲伟大师尊的一路看护。
这期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